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梦远。几乎所有小小的幼童都非常喜欢玩一个游戏，就是和父母玩躲猫猫。这个游戏就是父母会用手把脸挡起来，然后忽然之间移开双手，把自己的脸显露在幼童面前。这个时候，所有的孩子们都会开心地笑出声音来，雀跃地来拥抱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小小的孩童会这么惊喜，这么雀跃呢？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所看见的是爱他们的人的脸。圣灵来也是如此，他在和神的子民建立亲密关系中，向神的子民显露出上帝的容面，好让属神的人可以认识上帝的真貌。愿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如孩童般天真烂漫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圣灵是谁，他是如何在历史中向属神的子民显明出神的性情，并预备人心的。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救赎，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一位圣灵究竟是谁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灵。主讲员是傅格森博士，音频摘取自林格尼尔福音事工。
在我们的第一堂课程中，我们探讨了圣灵事工的开始，尤其是他在创世中的工作。我们谈到他如何把丰盛带进受造界的空虚里，又如何把丰盛与奇妙的喜乐带进我们空虚的生命里，以及如何把秩序带进受造界中。整本圣经都一致地教导我们，圣灵以同样的方式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秩序与重建，为的是荣耀上帝。在这次的课程中，我想特别带各位来思考圣灵在所谓旧约里的事工。换句话说，我们要特别来探讨圣灵在旧约时代所做的事，他在不同的人的生命中动工，预备他的百姓迎接那将要到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传记在许多方面都说明了他本人的身份。例如，如果今天你们想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就必须了解我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我有怎样的过往。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想要了解圣灵是谁，那我们必须记得这个原则，圣灵就是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那样。有鉴于此，我们的任务之一呢，显然就是要探究圣灵在整本圣经当中的传记。当我们明白他的启示和耶稣基督位格的丰盛时，我们便能够了解这位行奇妙大事的圣灵是谁了。在第一课的时候，我有说过，圣灵是上帝大能的表露，是上帝亲自表露他自己的性情。圣父和圣子向圣灵表露自己，圣子向圣父和圣灵表露自己，以此类推。所用的方式就是上帝向我们表露他自己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灵就是上帝位格当中专门使我们意识到上帝同在的那个位格。举例来说， 可以想想诗人在诗篇第139篇里所说的话，那段非常优美的陈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那篇诗讲到说，无论我们逃往世上的哪一个角落，也都无法躲避上帝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这里提到上帝的灵和上帝的面。此外，旧约圣经也提到了关于上帝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十分吸引人的细节。如果你往前边翻到诗篇第104篇，你会在第29和30节看到这段令人惊奇的内容。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这显然是在呼应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的内容。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是平行句的一种，这是一种反义平行句。上帝掩面的时候，受造物变惊惶和死亡，但当上帝发出他的灵的时候，就带来了生命、更新和喜乐。这段经文所呈现的画面呢，指出上帝的灵不只是表达上帝的同在，也不只是向我们展现出上帝一切荣耀的性情。这段经文指出上帝的灵更是上帝荣面的揭示者，为我们揭示上帝的荣面。他不只揭示了上帝的属性，更揭示了上帝的位格。这个画面在旧约圣经里被使用了不止一次，以西结书第39章29节也使用了一次。上帝在当中提到说，他即将临到他的子民，并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这样说道：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了那儿一幅画面，先是提到上帝掩面，然后提到上帝的荣面在圣灵的位格里，并通过圣灵的位格揭示出来。大卫在他那篇伟大的诗篇里提到的也是这一点，就在诗篇第51篇9到12节，他祈求赦免并祷告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听懂他在做什么吗？他是在说呀，主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但是不要掩面不看我，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如各位所知，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圣经的例证当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当人们真的开始认识上帝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会谈到见主的面这件事了。而圣灵就是向我们揭示上帝荣面的那一位。而此处这段旧约经文所试图表达的意义，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可以谈论上帝的属性，圣洁、公义、信实、真理、能力、智慧、知识和圣洁，但这一切却是抽象的，而圣灵的事工就是揭示上帝的容面，好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性情、这一切属性其实都跟上帝的容面有关，这就是上帝的真貌。我猜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里，年幼的孩子都喜欢跟父母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躲猫猫。大人会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然后突然把手拿开露出脸来，小婴儿就会觉得很有趣。 各位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只不过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这种游戏曾经把你逗得咔咔大笑。你会看到小婴儿常常这样，这个游戏常常能带给他们欢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爱他们的人在向他们露脸。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在新约圣经里，圣灵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揭示上帝的容面。于是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跟使徒约翰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见过了他的荣光。不过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指出，圣灵一直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他的子民当中动工，为的是向他们揭示上帝的容面，让他的子民能够爱他，以他为乐，并在他里面找到安稳和恩典。有意思的是呢，圣灵在旧约里所做的许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揭示天父的容面。圣灵为上帝在旧约的子民所做的事情，正如一位父亲为孩子做的事情，他把智慧赐给他旧约的子民，让他们好好的生活。举例来说，各位想想看，约瑟在埃及是怎么脱颖而出的？为什么人们会注意到他呢？原来啊，是因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这是创世纪第41章38节说的。人们为什么会注意到但以理呢？那些人不信上帝，所以使用的词汇也不太精准。就像今天的不信者对你们讲话的时候也会这样，他们注意到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但是他们不知道相关的用词。有时候人们才刚信主，还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个经历。同理，在尼布甲尼撒和其他巴比伦暴君执政的年代，人们有注意到上帝把他智慧的灵赐给了但以理。上帝以父亲的身份持续教导他，训练他，使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总之，圣父通过圣灵教导我们智慧。第二，圣父通过圣灵在他的话语中启示他自己。不晓得各位熟不熟悉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那段末了的话。这并不是他临终前所说的最后一段话，而是他以上帝先知的身份所说的最后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灵，这是撒母耳记下第23章2节，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父亲在抚养小孩的过程中都会做些什么呢？他会用话语教导他们，他用话语来指导他们，而这就是圣灵在整本旧约圣经里从头到尾所做的事。众先知提到说，耶和华在他们身上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灵临到他们身上了。还记得吗？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和彼得后书第一章21节都有思想到这一点。他提到说，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来，并写下了旧约圣经。所以，上帝通过圣灵来启示他的容面，并教导我们获取智慧。上帝通过他的话语指教他的子民，也通过圣灵赐下恩赐。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注意到，最早提及圣灵事工的部分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31章1-11节，以及第35章30-35节。这些经文提到说，上帝把做各样巧工的恩赐赐给了人，目的是要让人能够美化当时的敬拜中心，借此荣耀上帝，并让上帝可以在那里跟他的百姓相会。此外，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发现最具重要意义却也最被忽略的事情之一，就是出埃及的事件其实是通过圣灵的事工而发生的。各位有没有仔细想过， 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3章的预言结尾那边所思想的是呢，他提到说百姓从埃及的压迫之下被带出来，上帝面前的使者拯救了他们，就在以赛亚书第63章9节。接着呢，以赛亚解读了出埃及的事件，又提到百姓的悖逆。以赛亚书第63章10节写道，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还记得吗？在以弗所书第4章30节，保罗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这是相当有力的经文佐证之一，证明圣灵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没有位格的东西不会感到担忧，有位格的存在才会担忧。保罗并不是凭空生出这种观念的，他那段话引用自以赛亚书第63章，这段经文中以赛亚说，上帝的同在引领着他的子民，荣耀的云彩引领着他们，日间是云柱，夜间是火柱，引领他们走过旷野。这其实是圣灵的位格在引领他们，将进入新土地和成为新百姓的盼望带给他们。这一切都向我们指明说，圣灵是圣父的亲密伙伴，圣灵拥有皆是圣父荣面的特权。如此我们便能看见圣父和圣灵想为上帝的儿女做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赐给他们智慧，教导他们上帝的道，装备他们去服侍主，并引领他们进入自由，得以与主享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使他们不再让主担忧。各位知道真正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吗？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你有可能在几乎没有察觉的状态下伤害到别人，但如果你伤害到的人是你所爱的人，那么你们双方一定都会有所察觉，对吧？所以虽然这段令人惊奇的经文是以反面的方式陈述的，却依然指明了一件奇妙的事情，那就是上帝想要跟他的子民有段亲密的关系，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过旷野，以父亲的身份陪伴他的孩子走过世界的旷野。如此一来，旧约圣经里某些关于圣灵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显得越来越清楚了。首先，他是有位格的。第二，在旧约之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指向新约，要促使上帝的子民热切渴望一个更伟大的丰盛。当你开始认识并爱上某个人，跟对方坠入爱河的时候，你会想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更深入的认识对方，你会想要更多的相处时间，你会想要一直跟对方待在一起。有意思的是，在旧约的时代啊，圣灵将一些特殊的福气赐给了某些人，而不是所有的人。在之后的课程中我们会来探讨这一点，现在我们就聚焦在一件事情上吧，那就是圣灵揭示上帝的容面。不过在某些人的情况中，他们是间接领受这种启示的，他们每个人所经历的光照和启示在直接的程度和清晰的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在民数记第11章。你是否还记得民数记第11章吗？摩西只派了一群长老来帮助他，他的岳父说，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百姓的人数太多了，你没办法独自一人率领他们，你需要帮助。于是摩西指定了70位长老。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民数记第11章25节，当时耶和华于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并把降于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位长老。圣灵一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起了预言。然后有段非常有意思的插曲，还记得吗？有两个留在营里的人也开始说起了预言，他们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不应该做这些事。各位， 还记不记得摩西当时说了些什么？摩西说，就让他们讲吧，因为我倒希望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所有人身上。我认为摩西的意思并不是说全体百姓都没有经历过圣灵，而是说并非全体百姓都是旧约里的先知。还记不记得一段经文大致说过，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众先知被带到至高者的隐秘之处，被给予特殊的启示和光照，并被呼召要用口传讲这些启示和光照。还记得以利亚吗？他曾提到说，我侍奉永生的耶和华。有时候我会说，我希望会众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上讲台讲一篇道。我并不是希望大家都变成传道人，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经历传道人时常经历的那种死亡。而摩西的意思是说，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殊荣，我希望耶和华所有的百姓都是先知。不过这当然不是出现在旧约圣经里的常例，在新约圣经里众信徒都成为了先知，因为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位格里，我们所有人都能以完全同样亲密的方式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启示是渐进的，带来的亲密是渐进的。这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就是在旧约背景下，有些人拥有特殊的机会亲近耶和华，其他人则是听说这样的机会并能够为此欢喜。但是在旧约的背景下，摩西祷告说，上帝啊，但愿我在与你团契的时候所经历的这种亲密，众百姓也都能经历。而我希望各位注意的第三件事情是，上帝的灵工作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安息。堕落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上帝的子民失去了安息，对吧？伊甸园的东边这几个字，传达了男女老少在与上帝隔绝之下无所安息的情形，就连在旷野的时候也没有安息啊。有一点我认为很有意思，那就是以赛亚回顾众百姓在旷野的悖逆时，清楚地提到说，圣灵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并使他们得以安息。其实这个主题几乎可以一路追溯到圣灵的开头。各位还记不记得挪亚为什么被叫做挪亚？这是因为挪亚这个名字念起来像安息。挪亚的父母说，或许这个孩子将会是带给我们安息的人。或许这就是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孩子，他将带给我们救赎，恢复秩序，并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与安息。但那个应许之子并不是挪亚。当圣灵在出埃及的日子里做工的时候，他的目标是要带领百姓进入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让他们得以一尝安息的滋味。但这并不是圣灵最后的工作，对不对？哪里才是真正的安息？你们都知道答案。是谁提到得安息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明白，圣灵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带给我们安息。只有当我们在救主耶稣基督里见到上帝的容面时，我们才能得到终极的安息。所以在整个旧约里，圣灵一直都在把我们指向耶稣基督，指向唯一能够赐给我们安息的那一位。这就像是在说，圣灵在整本圣经里都在告诉我们，我要带你们去耶稣那里，使你们得到灵魂的安息。 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吧，为此来感谢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打从一开始，你的圣灵就一直在工作，为的是要把我们带进你的团契里，要向我们揭示你的容面，并教导我们说，只有在救主里，我们才能寻得安息。因着这充满恩典与荣耀的事工，我们向你献上全心的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灵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圣洁的恩主耶稣，求你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一天都信靠你更多一些，求你赐给我们清洁的灵，好使我们能更加全心全意地来爱你。求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引导我们行在你真理的光中，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我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等候你再来，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呢，继续来分享我们宣教士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又做了哪些事情。之前我们讲到了文化、体育、妇女、慈善事业、戒毒，方方面面，很多方面了哈。那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我们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事业方面。那我们话不多说，继续来听吧。
李提摩太曾经问一位中国绅士对圣经新约的看法，绅士想了一下说，也许其中最美妙之处就是人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宇。从耶稣开始，出于同一份爱，拯救灵魂与医治身体一直并肩而行。最早于1565年，天主教卡内罗主教已在澳门建立一座医院，不分教会内外，有病者一样诊治。马里逊来华后，于1820年邀请李文斯顿医生在澳门开设诊所。1835年，美国宣教士伯驾医生在广州新豆兰开办了眼科医局，设有接待室、诊断室、配药室、手术室、观察室，能容纳200人候诊。1842年发展成一所综合医院及博济医院，孙中山就是这家医院的实习生。1838年，英国宣教士骆卫林建立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及仁济医院前身，一律免费诊治。他回忆说，每一天大街上都挤满了病人们。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看到此情此景， 道济大哭一场。他随即返回美国，以8年时间在各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回到北京，在安定门交道口北二条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今日北京第6医院。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著名医院有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济南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上海广慈医院、上海普仁医院、青州广德医院、苏州博习医院、长沙雅礼医院、杭州广济医院、天津马根济医院、福建永春医馆、台湾马街医院。驱使宣教士们不顾一切前来服侍中国人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所以从建立第一座医院开始，每建一座，他们都在门口挂一幅十字架。今天中国人对医院的十字标志早已习以为常，许多人联想到国际红十字会。其实美国的医院没有十字，欧洲的医院没有十字，印度的医院也没有十字，唯独中国的医院都有十字。这是因为中国的医院最初都是宣教士建立的。1949年以后，虽然斗转星移，却没有挪去遍布中国城乡医院和诊所的十字标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迹，一个恩典。有一天，当这些十字标志的来历和内涵尽人皆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出更大的光，生出更大的爱。
神在1000多年前，中国就是他福音的计划里的一部分，中国从来没有被遗忘过。
这么多的人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关顾了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
他们和这个世界列强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来是帮助中国，使中国人们能够走向世界，使中国人得到真正的福音。
真的是上帝这个爱啊，带领他们来到中国。
他跟你无亲无故的，这个我们愿意去帮自己周围的好朋友，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去帮。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远隔重洋，看到这个国家这么贫瘠，他就过来帮助你啊！这种无私的爱从哪来的？从神，神就是爱人如己，这种爱太伟大。
连精神病人，麻风病人，他也不忘记，他差遣他的仆人来将爱带给这样的人。我觉得上帝的爱真的很广大，
这么多。上帝的使者把他们生命奉献给这片土地，有上帝的爱触摸的地方，有上帝灵降临的地方，生命得到翻转，民族得到复兴。 因为上帝是创造生命的，有他的同在就有生命，就有活力，就有文明。
我们家信主是从我的祖母开始，也是受了宣教士的带领啊，我父母都是在保定，也是在那里的教会学校读书。我的大姐是在协和医院，我的二姐是在这个济南的齐鲁大学，我的妹妹也在燕京大学读过，我的哥哥也是燕京大学的。我是出生在北京道济医院，道济医院是生在这个也是宣教士开的医院，中学的时候也是教会学校北京崇实中学，那么后来大学第一是辅仁大学，北京是天主教的，第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是基督教的。哎呀，我们说起来真是很惭愧。怎么惭愧呢？神上帝差遣西方宣教士背井离乡千辛万苦来到我们中间，多少位多少位死在中国，他们的坟墓今天还在那里，他们千里而来像我们这样有这么大的爱心。我们今天要问问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有没有这么大的爱心，这是我们惭愧的地方。所以求主恩待，求上帝恩待怜悯我们华人基督徒华人教会。我也坚决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看见中国的宣教士会走遍全世界传福音，这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一定会发生的，我心里有这个信念。
中国人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不应忘记为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艰难地挖掘出第一口井的宣教士们，我们也不应忘记引导他们来到中国，献身中国，造福中国的是天上的光，是十字架上的爱。一切颂赞归于上帝。
好，以上就是纪录片的一个全部内容。
今天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上一期它主要讲了那个教育嘛，然后来关于鸦片战争等等，那这期它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医院。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比如当有人要买房子或者有人要搬家要住在哪边，有哪两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很看重，尤其是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就是学校和医院。讲到医院可能给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哦，原来这些西方宣教士他们为中国做这么多，他们知道说作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可能你最大的物质需要是什么，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及先进的各方面的教育，他们明白这是何等的重要。中国的这个医院它有十字架的标志嘛，那这个就是自从那个时候宣教士建医院建现代医院之后传下来的。就让我想到一节经文，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概念，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的十四节，比如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就是我们都知道福音书当中，就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以及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在传道的时候，他们常常医治病人，各种各样的病人到耶稣面前都得医治了。但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说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受苦受难传讲他的道，他最大的目的其实不是只医治病人而已，更多的目的是见证他的真理，见证他的道，见证他的大能，他是可以用神迹来医治人的。可是反过来看，他真实的对这些人医治，就像这些经文说的，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他没有说耶稣到哪里就只是讲话，只是传道，传完道就走了，并不是。所以耶稣看到人病得很痛苦，他内心是有大有怜悯的。当然不是我们圣经和传福音的最大的目的，但它永远是一个附带的，永远是神纪念在心里的。就很感恩，就是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就是没有忘记，他们就是步耶稣的后尘，他们来传福音，他们最大的目的是传福音，但同时他没有忘记像耶稣一样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人。 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符合圣经，非常符合耶稣信仰的。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为神在特定的时候使用西方的这些宣教士们而感到感恩。
嗯，是的。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看到一些人做了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我们觉得哦，他是道德高度自律的人，他是有很好的道德品行的人，仅此而已，会去仰慕他，然后会去向他学习。但是人毕竟是有限的人，这个纪录片就是提醒我们，他再厉害的人，再高度自律，或者说再伟大的人，就像这些宣教士一样，我们看到一个个都相当伟大，一个个就相当就是舍命对于我们的中国这片土地。那什么是驱动他们背后的一个原因？这个背后的信仰的力量，神的光照才是最后背后的根源，才是我们能够活出神爱的一个根源，而不是说仅限在这个人干了什么事情，他自己多伟大，而是说他背后的这个力量的来源才是根源，才是我们需要去追求的根源。这个纪录片就是帮我们最后再点清楚道明白，一直会提醒我们嘛，不要看世上人所做的行为，真的是要看到我们神在每个伟大的人身上做出来的行为，也相信我们是他的器皿，也在他的光照之下行出我们的力量来。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不看人呢，是看人背后的这位神，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我觉得也是给我们都有个提醒，因为上周讲到要怜悯穷人嘛，那这次也提到说耶稣怜悯病人。我们讲说其实除了基督教之外，也有很多人，不少人是做这两点的，对吗？
嗯，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好例子，怜悯穷人，医治病人。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背后有一位蛮有怜悯慈爱而且蛮有大能能够医治人一切疾病的这位神的话，其实那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怜悯了再多的穷人，可能他们自己的人生没有改变，他们以后遭遇的患难可能还是穷。而且还有这种事情，就是听过这样的，就是从小比如说很穷，然后被扶贫了之后，上了大学之后甚至开始挥霍，日子好过了开始挥霍，忘了自己的以前的身份。那病人更是如此，就这次治好了下次可能更严重，这次治好了不代表人不会慢慢变老慢慢衰残。所以他不断将我们引向说最终极的盼望，那个能够让我们永永远远不再穷乏，让我们永远不再有疾病的，就是这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我觉得这些宣教士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符合这一点，就他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帮助了很多的人，我们看到他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做这些，而是通过这些让我们认识那一位使人永远富足、使人永远得医治的这位神。而且他医治的不是说那些表面的，我们好像啊，今天没有吃的了，明天没有地方住了，后天得了个什么病，而真的从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灵魂的人最根本的人最里面的得医治和得满足。那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福音的真理。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这几次所看到的这些影片和我们的分享能够鼓励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心吧，让我们不断的因着神的爱的激励而更加爱他的福音，
就双管齐下，外在的这些身体的治疗还有这些物质的帮助永远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过程，但是它又很必要，因为我们人身体的殿宇如果垮了，然后那你怎么听福音，我们怎么去感受神的爱呢？那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对福音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和经历，然后我们生命的一个更新和治疗，内里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作为一个历史纪录片，从中国的自由记录以来，一直到清末民初，这整个历史长河里边，所有的宣教士对于中国的这片土地所做的一个工作，一个历史纪录片的形式去描述谁哪个时间来了，他干了什么，他影响了谁，他影响了哪个方面，怎样怎样的，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历史记录了。因为福音它对于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个体化的、微观化的，而且都是抽象化的，可以说是。但是历史纪录片的形式呢，它是更多的是事迹。那我们接下来分享呢，会更多的侧重于个人的微观方面的一些表达。福音在个人的生命中，它除了实实在在的教育了我们、治疗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之外，它对我们的精神层面有哪些方面的影响，有哪些方面的翻转和更新，这是我们接下来纪录片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让我们就敬请期待。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下期见。